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收听今天的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孟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哇，你的皮肤亮亮的，
红光满面是吗？
是是是，亮亮的，是不是我们录音的时候正好阳光照在你脸上？
恰巧不是，外面大雪纷飞，我是给自己补了点水分。
哦，真的，在灯光下显得水灵灵的。
哎呀。哎呀，怎么感觉今天一开场好像我们两个都有气无力的，不像上集的那么热闹，那么澎湃的。
哦，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然后我们俩最近也挺累的。
哦，你是一直都很累哈，因为确实从你去年年底开始短宣连续，然后参加青年大会啊，到回来，其实又赶学业，你可能都，我听着你都是一直在忙啊。
对，就想逃离。有些可以逃离，有些逃不开呀。
确实确实。我也这几天是有点累。
你是咋了？
哎呀，进入中年了嘛，那这些累也是很正常的生活中必须有的元素啊。但是当它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就真实的累啊，
特别特别累。
就是有从家庭婚姻里来的，有从教会里边来的，也有从服事里面来的，都有吧。你就算是弟兄姊妹相交是很有爱，可是如果你参加活动多了，然后也就是没有事实让自己灵里能够有一个安息，然后在圣灵里有一个休息，那我灵里状况如果是很飘忽不定的时候，我外面这个身体的状况越忙，包括我的情绪跟着各种样的纠结状态起伏不定，情绪有时候一起来，很多负能量加上身体的疲惫叠加之后，也会增加我灵里的疲惫感。
对，
就是这样了。
哎呀，
然后也有
叹一口气，
对，叹一口气，也有就是身体本身会疲惫嘛，中年了嘛，也本身就是有一些身体上的挑战，再加上有一些外界，就是无论是透过媒体看到政治上的跌宕起伏呀，国际新闻呐，还是身边听到的。我昨天听到我挺亲近的一个同工，他在前几天开车的时候被另外一辆车无故的，就是从一个小道上不知道怎么就冲出来，在大道上面直接冲到了他的车子的左面，撞到了他。我们日常生活中总会出现这些你没有计划的事情吧，总而言之，生活各样的事情，自己的然后周边的叠加起来，哎，就会发现生活中确实有大的、小的、有形的、无形的、可见的、不可见的各种苦难叠加在一块儿，也挺让人累的。
对，特别再加上多伦多这个天气，就加重了我们这种情绪。
哦，你会因为下雪天就被天气影响情绪吗？
其实我觉得，我以前觉得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下雨下雪的。但我后来发现，虽然我是喜欢，但确实如果是晴天的话，心情会更好一点。
哦，下雪和下雨好像目前还不太会影响到我的情绪负能量。
因为有时候觉得哇，好浪漫，好美啊那种，但真的对比出晴天来的时候，还是更喜欢晴天。
啊，也是了，大多数人可能应该是这样的。冬天有四个月呢，那很多人确实因为季节性的都会有一些季节性的忧郁的情绪在呢。我对于四季都喜欢，但是我不能被关在家里， 只要不是狂风暴雨的那种恶劣天气，我都喜欢，因为我喜欢户外待着。
所以还是晴天对你好一点。
飘小雪花也还可以，没有问题。但是暴风雪就不能出门啊，我就不行了。我是个在户外生存很喜欢的孩子，得有新鲜的空气。昨天录音室的空调坏了，最冷的时候坏了，制暖出现了问题，所以紧急维修。那昨天在录音室的时候呢，紧急维修的人来就发现我们的那个空调需要换一套新的，因为是很冷的时候换嘛，又是紧急的。那我们都是在会议室，然后工人在屋顶上面换那个空调，安完以后呢，在他第一次试开的时候，竟然是有一种烧焦的味道，还有烟雾一样的。开会一半就停了，叫停了，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是有哮喘的，就说她不行了，她呼吸困难了。我直接拉着她穿上防寒服，我说走到户外去，把她推到门外面待了3分钟，再把她拉进来。他说舒服多了，好像只有外面才有氧气。然后这个小插曲也让我生出很多感恩来，因为我们需要这个氧气啊，我们需要上帝真实的氧气供应啊。在外面户外去吸氧之后，才又回到小的办公室去挤在一起把会议开完。但是这几分钟户外吸氧，像救命一样的，我们需要的，需要神的氧气。
你觉得你最近邻里缺氧吗？
缺的厉害，这就是为什么昨天因为办公室的这个问题，在户外待的那3分钟，我特别的感恩，从来没有觉得氧气那么宝贵。我看着我旁边的那个姊妹喘很大气，开心的呼吸的时候，我眼眶都湿润的。我就觉得神怎么这么好啊？他给的氧气都是免费的，随时可以取的。那回到我自己，邻里缺氧，就是我刚才开篇跟你说的，最近确实，各种样的状况叠加吧，所以昨天其实是非常非常累的，特别特别特别累，也是你今天看到我有疲惫的原因吧。但这就是生活啊，那疲惫的时候，影响你对神的认识吗？你会怀疑是不是真有一位神吗？如果你累的时候。
我会有很累很累的时候，但是你说到会不会怀疑有一位神，那我觉得作为十来年的基督徒，如果有人问我这句话，我肯定当下回答我不会怀疑有是一位神，我怎么会怀疑有一位神？但是恰恰就是这个周，在我累到极度的时候。我躺在床上都感觉躺着都无力，就是那种骨髓骨头都消融了的那种感觉。然后在那种场景中，也是面对一些选择、一些境况，我真的问出了这句话。
真的啊。
就是神，你真的存在吗？为什么不救我？为什么我会陷入这种困境中？
好真实啊！我昨天晚上累的时候，脑海中也飘过了这个问题：真有一位神吗？其实你说我真怀疑了吗？我也不觉得我怀疑，我知道有的，但是那个认知抵不过疲惫感了。
对，我们的感受大过了这个神存在的事实。
在那一刻，我得坦诚，是的。然后，那你怎么办了呢？那这是很真实的一个感受啊。怎么度过那个晚上的呢？
幸好神免费给我们氧气，
这是真的呀，真的呀。
虽然很无力，但是还是可以吸氧的，还是可以呼吸。其实，在那种情况中，我觉得，你都想不到你应该做什么，你需要做什么了，就是本能的，你就躺在那呼吸吧。但是，慢慢的，我就想到以前很多经历，看似走投无路的时候，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但是最终神都给了一条出路，神都把我救出来。所以，我就想，即使当下现在 还是在这种无力感中，但是就勇敢面对这个环境吧，也不能做什么，就等候神。
依然等候也是很不容易的，
是，
耐心等候啊。因为神应许说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
是的。
我昨天也是特别累，然后回到家里面，就突然间冲破了我的承受力的那种感觉，有点像你形容的，连骨头都累了。我就只想瘫在床上睡觉，所以我进了家门，什么家务都没做，也不想跟人说话，瘫倒在床上睡了足足4个小时。但是因为呢，我需要把昨天该完成的有一期节目做完，查找一些资料，其中我要配一首赞美诗。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了，等我起来，夜深人静。但是我必须完成那一期的节目。神的恩典真的，他的氧气供应是很及时的，因为他知道我快呼吸不了了。我查找诗歌的时候，就有一首歌自己跳出来了，跳到我眼前，我看到他的名字《爱的约定》十诫。啊，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十诫跟爱的约定有什么关系？十诫好像就是好严厉的话呀，
对呀、
然后我就很好奇，点开了这首歌，一听它的旋律，眼泪就下来了。
啊。
然后我一直听，一直哭，我听了半个小时，哭了半个小时，然后我才乖乖的去完成了我昨天该完成的工作量，把那一期节目做完了。那这首歌我今天推荐给你。我希望你也能喜欢。
好，那我们来听听让梦圆姐流了半个小时的泪的歌。
好啊，它是我心旋律制作的一首新歌。
我是耶和华，你的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我是拯救你的神，愿你单单属要存你为至圣，六日劳碌第七日安息，在你里面。这是 Elohim 的诫命，是爱的约定，叫我心。是我脚前的光，世界是恩典的歌，带我回到你心房。
要孝敬父母亲，是我日子长久，
不可杀人，不可借你受情节的心，
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恩典的歌，带我回到你心房。
מצוות אלוהים מלית של אהבה, זאת מצוות אלוהים מלית של אהבה.
אני
你喜欢听吗？
喜欢这种旋律，其实听上去，我一开始听是那种感觉是新疆风情的，
也是啊，有一点啊，它是希伯来的一个调式，它一开篇就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他唱出来的时候啊，配着这个音乐。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好真实的神，透过摩西颁布十诫的那个神与他的子民真实的场景，而且他一说我是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的时候，这是好真实、好真实的历史事件啊！真实的摩西，真实的以色列这个民族，那只有一个结论：真实的神啊！
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啊，因为我昨天在听之前，那让自己去昏睡了几个小时，然后又真的各种情绪叠加，我心中隐隐的那个疑问浮现出来了：真的有一位神吗？然后神没有任何的责备教导，他就是这么温温柔柔的，透过这样一个猛然间跳到我眼前，这样一首歌，回答了我这样一个永恒的问题。看似虚无缥缈，没有办法有确据的问题，但是就真真实实的把答案说给我了，我否认不了啊，那就是一个确定的答案啊，真有一位神，而且他离我们那么近，我那眼泪真受不住了。昨天晚上半夜，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灵力脆弱到想要罢工的时候。就是很黑暗了，就是很软弱，就像想躲开的时候，这首歌在夜深人静萦绕在我耳边，就是神的爱触动了我，触摸了我，环绕着我，拥抱着我，然后我就一直哭，然后终于舒服了，又有力气了。所以你今天看见我虽然是有一点疲惫哈，眼睛其实今天早上起来还有点肿，但是我灵里的那个疲惫感，其实因着那30分钟的哭泣。听的这首歌，他的爱就是满了以后啊，灵里那个活泼和力量一生出来的时候哈，他是真的可以胜过身体的疲惫感的，
又活过来了。
就是吸氧了。这首歌昨天晚上对我来讲就是我灵里的氧气。
我今天第一次听这首歌，也是虽然没有梦圆姐这么感动，但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点就是让我看到神虽然说十诫 好像看似是一些规章制度、一些法令、法则，但是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是为了爱我们。好像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不想遵守这个，不想遵守那个，就好像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去遵守各种命令是很难的。但是恰巧就是我们要遵守的神给我们的这些法则，才是保护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更自由，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可以活得更自由。
是，创作这首诗歌的姊妹，她说，她自己仿佛会感受到是被神带回到了3500年前，与摩西还有所有以色列百姓站在西乃山下的那个神圣的时刻。她说，经过自己在以色列生活宣教有将近20年。20年的经历也让他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有了很多很多的情感在里面，所以
是
他
的。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肯定是更多的感受的。他很希望透过这首诗歌，可以让大家进到神的爱的约里面。所以他还为这个首歌注释了一些经文背景，而其中有一大段呢。他是希望这远古的呼唤可以向21世纪的我们来发声音。那有一大段话，他是专门写给姊妹的。
莫言姐肯定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我就为大家来朗读一下致姐妹这篇信息。西乃山下的情书，他用诫命作为温柔的篱笆，守护你内心的纯净与永恒的幸福。亲爱的姊妹们，提到十诫，你脑海中浮现的是石板上冰冷的法规，还是上帝深沉的爱意？在出埃及记19章里，上帝在颁布诫命前，先温柔地对我们说了一句告白：“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句话揭示了十诫的本质，这不是一份考卷，而是一份婚约。想象一下，一位极其爱你的良人，在牵起你的手走进婚姻时，对你许下的承诺。那前四条诫命，其实是他最热切的排他性爱恋。他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是因为他知道这世上的偶像都会让你心碎，唯有他的爱能填满你灵魂的深处。他要求专一，是因为他也正是专一的爱你。而后六条诫命，则是他为你的生命修筑的幸福护栏。当他说“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时，那是他在深情地守护着你的家庭、你的尊严与你的安全感。他不希望你在嫉妒中迷失，不希望你在背叛中受伤，所以他预先画下了界限。这些不可，其实是他在对那些伤害你的力量说：“不准动我心上的这个人。”对我们姊妹而言，祭司的国度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头衔，而是我们在厨房、在职场、在育儿的琐碎中，能活出一种被深爱后的圣洁。当我们守安息日，那是我们与他专属的约会时光；当我们孝敬父母、善待邻舍，那是我们在向世界展示一位被爱充满的女人如何能温柔且坚定地守护生命。所以，亲爱的姊妹们，下次当你翻开这段经文，请把它看作是他亲手写给你的保护宣言。十诫不是枷锁，而是他为你预备的翅膀，让你能在他的爱中飞翔得更自由、更安稳。哇，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是可以这样单独给姐妹来写一封情书，通过十诫的颁布。
是的，是的，透过他也真实的在告诉我们，神爱每一位姊妹，当然他也爱弟兄啊。那弟兄的功课就弟兄们再去学。今天咱们就姊妹篇，纯姊妹篇。我需要蓝莓的小姊妹与我一起啊，共享我这一份从神来的爱的领受。所以今天是姊妹篇，十诫是讲给所有人的。 是因着神的爱才有的诫命啊。可是，在我的情感深处，那个爱的连接性没有这么浓烈。但昨天晚上，在那一刻，我真的好感谢神，是他主动的爱浇灌下来，然后那个旋律一下子就把我原本里面因为悖逆的罪性生出的与他那个爱的连接的那个断裂点啊，障碍啊，被扫光了。然后，当神的爱倾倒下来的时候，我真的懂得了，这是为我预备的翅膀啊，让我能在他的爱里面飞翔得更自由、更安稳。所以，我也好希望蓝莓能跟我同享这一份爱。所以，今天迫不及待的一定要推荐给你听，也透过今天的节目，希望小伙伴们能够进入到神爱的这个约定里。
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可以陪伴邻里孤单软弱的小伙伴们。
那每个小伙伴也希望你们，无论是在读经的时候，在听诗歌的时候，或者就是在神面前哭求，什么也做不了，躺在那里默想的时候，又或者就是你什么也干不了了，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在那一刻，盼望你可以真实经历到神的爱吧，因为这一位神他是真实的。我们愿意寻求他的帮助的时候，他其实离我们都不远的。
也愿我们的节目成为你的陪伴。
真的真的，我也很感谢我心旋律的制作团队啊，他们制作了一首很美好的诗歌，然后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神透过他们这个美丽的创作救了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借着不孤单。四季小屋这样小小的一个小窗口吧，把神的爱像一个光一样，可以照到很多心里头有一点点黑暗、疲惫的人的心灵里面，因为这背后就是神的爱。
是的，爱你们哟。
对，谢谢蓝莓，哈哈，今天是你陪我的时光，
谢谢梦圆姐，我们互相陪伴。
好开心。
好的，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
好，下次见喽。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Wendy。
Wendy， 上次咱讨论完这个 MBTI 啊，那么多人说哪个总统、哪个女王他是什么人格，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为什么不看看圣经里面的人物他是什么人格呢？我就自己考虑了考虑啊，我就想了想我所认识的这些人物啊，那摩西，我觉得他像是一个 INFG。对，就是绿老头，听我怎么分析一下。
对，你分析一下，我听听。
首先呢，摩西他肯定是很内向的。怎么说呢？因为神召他出来的时候呢，摩西再三推脱，然后就在出埃及记里面说了好多次，拒绝的原因就是说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他可能不太想要站在公众面前，站到台前去做一个领袖的位置哈，他就要退退退啊，说明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而且你想想，他在旷野放羊放了40年，都见不到个人。如果你是个外向的人，
疯掉的吧？
对，他就是很享受这个独处的这个时间嘛，我觉得是一个高度的，而且是高度内向的人。然后那另一个层面呢，那他为什么是个 N 人不是一个 S 人呢？因为他是具有领袖特质的，而且他是能够看到神给他的意象的，带领百姓走出旷野，跨过红海，
有使命感，有意象，看到未来的一个人，对吧？
是的，能够带着大家朝着这个目标向前走的人，肯定就是一个直觉型 N 人的一个人。 那 T 型和 F 型，那为什么我觉得他是一个 F 型呢？更注重感情呢？也是在出埃及记里边，然后当时不是百姓拜金牛犊嘛，屡次三番的去背逆神的话语，当时神也发怒了。摩西呢为百姓向神代求，代求的时候他说服神的方式不是一个理性输出，他是一个打感情牌特别是在民数记里边的14章里边，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下他为百姓代求的那个言论啊，跟神就说，哎呀，诡异我们之前的，这是你所创造的人嘛，而且你辛辛苦苦的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了，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是你所爱的子民嘛，就是一直在跟神打感情牌嘛，也可能知道是理性是站不住脚了，实在是做的太过分了吧当然如果是站在纯理性人的角度来讲的话，那规则破坏了你就是破坏了呀，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嘛。但是即便是他很生气哈，百姓也不听话，他也没有说是按照一二三该怎么弄就怎么弄，他还是有很多的对百姓的爱，所以我就感觉他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最后的那个象限是 J 型还是 P 型，那为什么我觉得他是 J 人呢？他在多次混乱的一个情况下还是能够分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哪个是出于神的命令，哪个是来自于人的任性，他这个界限是分得很明白的，而且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一一建立的这些敬拜的方式啊、规则啊，当然是出于神的指示，但是他自己执行落地的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 INFG， 就是这样判断出来的。
哦，我听你这么讲解分析之后，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你把它归类的还是挺准确的。
对吧，就用这种方式分析分析那个圣经人物也是很有意思的。
对，然后这样想想，其实我觉得好像可以帮助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我们经常读的这些圣经人物，而且还蛮能拉近你跟他的这种关系的，对吧？因为原先就觉得他好像离我们很遥远，然后他处的那个时代做的事情好像都是跟我们就很不一样的。你刚刚这么讲了之后，我会发现哦，他其实也是一个走感情牌的一个人，会感觉他更真实。
嗯，圣经就真的是很真实，比历史书都真实，历史书还有滤镜啊之类的，他是没有的。人物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不完美的一个状态，像彼得，彼得肯定是个大E人，很外向的人呵呵，而且真能说啊，就是每次耶稣问话的时候怎么都有他，就是彼得说就是叭叭叭叭的口才是真好啊，
他就很想表现自己，而且他的确反应很快，他就是领受的很快，所以他就是任何可以能够去表现他自己的机会从来不会落下。
对，但是这个人他就是也有非常明显的一个 bug 嘛，那就是说行动力他这是欠佳呀，就是说的倒是挺好的，真到实操上了，哎呀，这不行那不行的，还跑了的那种。圣经里边的这些人物他都是有这么多的一些问题存在哈，然后呢更何况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弟兄姐妹，那拥有一些很好的优点的一些人，那他硬币的两面，那肯定是另一方面他可能有缺陷存在的，我觉得这还是挺正常的一个事情哈。
对的，普罗大众大家对于人性的认知也是挺一致的，就是其实是没有一个完美的没有任何瑕疵的人的存在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那相对应的也会有他的缺点，那就是看说哎，你怎么去看待他的优点和缺点，我觉得这是人跟人相处之间很大的一个学问，蕴含了很多的智慧，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去跟和我们不一样的人相处，甚至是说可能他的那个不一样会伤害到我们，会让我们非常不适，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和态度去接纳和理解这些不一样的人。
不管是圣经的教导还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一个常识性的认知啊，我们都知道人是不一样的，然后也知道要彼此包容和接纳彼此的不同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儿，大脑都知道这个事儿，但是那如果都做得出来，那就不存在肢体之间弟兄姐妹之间那么多的沟通的障碍了，就是我知道哎，这个人可能跟我不太一样，然后我们配搭可能需要取长补短，但是呢就真的是到了那个实际操作的这个过程啊，很多时候我们太按照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或行为习惯去做事了，而忽略了对方，就是他能不能理解，他能不能适应我的节奏，就是很难去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对方做多一步的一个思考，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
是的，因为其实理解他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你不够了解的时候你是很难理解一个人的， 你可能只能看到一个表象，然后你的这个表象呢，你觉得好像我知道了，但是这种情况下是比较难去接纳的，因为真正的接纳它的背后是需要你真正的理解。那真正的理解其实你是要更深入的了解他在做一些你跟你不一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动机、他的困难、他的挑战到底在哪里。对，又回到说我们原先讨论的那个话题，就是为什么会去做一些性格的分类的这种测试嘛，其实它就是一种工具嘛。首先有的时候其实人很奇怪的，你连你自己有时候为什么去这么做你也不一定能说得清楚，你的很多东西是一种应激反应，就是你是顺应你的情绪和你的一些身体和当时的一些情况，它就是很即时的发生了。有时候你也回过头来去想说，哎，我为什么要在那一刻要说这样的话或做这样的事情，你也不一定真正的可以理解。所以呢，就是借助一些工具，包括可能你在自我认识的过程当中，也需要不断的去反问自己，为什么我需要别人的肯定，或者为什么别人这么说话我就会反应很大，你的那个点到底在哪里，性格当中的一些隐藏起来的点，慢慢的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起来的。因为人性里面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们说实话有时候你不是很愿意去面对的，特别是可能面对一些你自己平常看不到的一些软弱的点，或者是一些羞于启齿的点，它可能就是隐藏在不同的叙事的背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所谓的去说，哎，我理解这个人，我能够接纳他，挺重要的一个前提的。你如果都跟这个人都不熟悉，对吧，我都不认识他，或者我只是泛泛之交，那当他做了一些你觉得很奇怪的事情，跟你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是比较难理解的。
我很同意温迪说的，你说是理解，但是深层次的去认识到人的不同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而且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它是需要碰撞，你才知道，哦，在一些对立的时刻，我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哦，在一些极端的一个状态下，我自己的行为方式，哦，原来是这样子，就也是一个加深对自我了解的一个过程。现在我们就是大家都比较自我嘛，就是我跟这个人不太搭哈，特别是教会啊，你在工作中，你跟这个同事之间不太配搭，那也没办法啊，你们得一起工作，但是在教会里边，你们配合不了，那就换人再配合吧。很容易就会找到自己的一个舒适区，跟一个自己相同的人一直在一起，但是你没有成长啊。人就是需要跟不同的人去交流，去碰撞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哎，哪些方面需要调整啊，才可以跟不同的人去配合嘛。
是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教会其实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所，有一些人群你是在你的工作和学习和家庭当中不是说会经常遇到的，但是在教会这个群体它就是很丰富，因为神的这个接纳度是非常的宽广的，他的爱是可以吸引不同的人的，所以你在这个群体当中你会遇到很多跟你不一样，想法不一样，表达不一样，喜好不一样，对吧，就是有一些你会觉得，哎呀，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出现，所以你觉得很震惊，但是其实只是说在你之前的那个生活的圈子里你没有碰到而已。我觉得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当中，彼此的这种遇见，然后甚至有时候会配搭一起同工，都是有很好的他的心意的。只是有时候我们因为碰到觉得困难太大，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有冲突了，他第一反应就是要回避，就不太有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或者是勇气说我能够去克服这些相处当中的人际的问题，是蛮可惜的。但这个的确实操起来是有它的困难度的，所以神在他的话语当中一直不断的来鼓励他的门徒，最重要的就是要彼此相爱，爱可以遮掩很多的这种过错，对吧，就是你没有办法说我保证我是一个不犯错的人，同时别的人也没有办法保证说他做的事情你都满意，对吗，但是就是在这种彼此的不完美的当中，人际的这种很真实的互动当中，它其实就是来测量你爱的这个宽度和尺度，就你能够用什么样的一个爱的方式去回应你并不喜欢或者是不是那么可爱的人，那其实非常能够反映说我们里面那个爱的能力有多强。
对对，面对这些差异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能不能， 而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就是你爱不爱这个人，然后你对这人都没爱了，他什么类型，他什么人格，那无所谓，你爱什么人格什么人格，从神而来的爱还是很重要的。
但就是同时我也想说，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做到像神一样，但我们只能说我们越来越靠近他。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你可能爱的能力它的确是有一个边界的，我们是要学习不断的去扩展我们爱的能力，但的确可能我就是只能爱这一小群人，或者我只能爱一些跟我比较相似的人。那可能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我们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好就可以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我们有那种内疚的心理，说我好像跟另外一种类型的人我就一直没有办法去接纳和相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需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可能在能力还没有达到就急于想要去说我要去爱所有的人的时候也很容易受伤。有时候受伤了之后有一些人也觉得说哎，那我可能就放弃了，他可能原来还是愿意在这个群体当中，后来他就会离开这个群体。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要对自己的边界有一定的了解，就是这个其实是在正确认识自己的那个范畴里面，知道说我现在的身量是什么样子的，我可以能够担起什么样的责任，我可以跟什么样的人更好的相处。然后我觉得神其实是会带领我们慢慢的去经历，然后你会成长的，然后你会发现哎，过几年之后你可以跟这种类型的人相处了，但几年前可能就是不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对自己有一定的包容度。
嗯，对，温迪给了一个很实操性的一个建议，就是在我们能力不足或爱的声量有限的时候，那我们先跟着聊得来的弟兄姐妹一起成长嘛。在这过程中我们不是孤军奋战，我们是一个团队合作，神的国一直是一个团队合作，不是说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们都是肢体，我们是需要找到自己的团队的，有团队的话就是我们是可以一起往外走的，拓宽自己爱的边界的。就像以利亚一样，大先知以利亚，当时他一个人的时候，哎呀，真的是精疲力竭，哎呦，我为神国的事业奋斗啊，抵抗这些外边的先知。但一个人能力始终是有限的，当他孤军奋战、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就向神哭诉：“哎呀，我是真的是不行了，你快把我收走吧，我干不了这事儿了。”哈，那神就是很怜悯，就告诉他：“你的接续人是以利沙，让以利沙辅佐以利亚，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做这个事情。”那人多力量大嘛，那不就是可以继续走下去了嘛，就像大先知摩西一样。那摩西他也不是一个人干，虽然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摩西说摩西做哈，但是摩西后面是有个团队的，他有他的哥哥和姐姐呀，他的哥哥是亚伦，姐姐是米利安嘛，那彼得还有约翰呢，那彼得他能说，那约翰能做呀，这俩人其实你没发现吗，这圣经里面他俩一直同时出现，同进同出，说明他们俩配搭的也很好。那还有那个保罗，那保罗也不是保罗一个人，那保罗还有巴拿巴的嘛，一直都是一起的嘛。虽然那个时候人家也不知道是什么团队协作能力啊，也没流行这个词汇，但是一直是大家一起来配搭，一起来施工的呀。
是，嗯，反正在我个人的，无论是教会还是职场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同工的团体当中，我发现就是大家很不一样，的确就是需要不一样的人，就是这个人必须要在，这个人不在，可能很多事情就是开展不了。有一些可能你当时不觉得说这个人他的一些的建议或者是他做的一些事情有多么的重要，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人不在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神让肢体互相配搭，恩赐各有不同，然后大家可以在合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当然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也都是在一个经常讲的成圣的这个路程当中，就是你要慢慢的去成长嘛，对吧，你的成长其实是基于很多实操的，基于很多榜样的，基于很多事件的。那你可能之前没有去传过福音，然后你跟着有传福音的这样的团队去做一次，哎，你发现哦，原来还是可以这样子的，站在街头上去的，或者是说可以用有别的方式的，靠自己想或者靠自己去做都是很有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成圣的这个路上是需要同伴的，神也会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的心智，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看到别的人的优点，他做的一些事情是可能我不是很擅长但是我又很想去学习的。所以我们的性格也是会不断的完善的，它会越来越丰满，越来越立体，然后你会发现神可以通过你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对，是的，是的，就是神最终希望我们成为的样式是一个整全的人嘛，是回归他所造的一个样式的。那整全的人像神一样，他是没有性格缺憾的，可进可退，可一个人也可一群人，都是可以自如的去应对和面对的，就是一个不停的成长，不停丰满的一个过程，在小伙伴的一个帮助下，我们可以不断的学习的一个过程。
就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觉得还是有一个点蛮重要的，就是要谦卑。这个点其实还挺难的，特别是在一些你觉得自己好像蛮有优势，做得蛮好的地方的，比较容易可能会觉得自己想的也没有错啊，做的也没有错啊，为什么对方不理解啊，就可能就会陷入到一些这样的一些冲突当中。像保罗之前他也不是谁都看得上，很多人他看不上，他也会很真实的表达。但是后面当他发现，诶，这个人是真的是为福音所热心，然后在努力的去做的时候，那他也挽回了这个关系嘛，他也去重新又跟他建立了连接，大家又一起同工。可能你们阶段性的会发现不一定非常的情投意合，或者是有这种合一，但是只要大家都在追求神的这条路上，所以他就会重新在以不同的方式，可能你们又有新的连接，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火花。
这又让我想起了我们神学院啊，同学们一起做小组作业，你想想我的同学都是这个核心同工，或者说教会里边传道人，大家应该都在工作场所已经磨合好了吧，我当时就抱着美好的幻想，就应该是小组配合的应该很好吧，大家彼此配搭哈。结果是真的是没有让我想到，配搭的也不是很好，而且会有那种年长的弟兄登位十足的教育我们，你应该怎么怎么做，然后他也不做，也是有的。后来我为什么把自己的这个思路转变了，就是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局限，就是可能他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他一直在教会里就是这样一个输出的，就是这样跟别人配搭的。再换另外一些人的话，他不知道另外的人会不适应，角色不一样，环境不一样，然后对象不一样嘛，配搭的方式肯定也是要调整的嘛，可能他不知道。另外呢，让我最后绷住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在神国的事业里边做工的嘛，然后你像读神学也不容易，为神做这份工作都是很清贫的，可能要付出全家的心力来做这件事情的。朝着这种目标的话，那我觉得怎样的让我不舒服的方式，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心、这个方向、这个意志都是好的嘛。那总归我们都是一起成长、一起度过的，我也是有限的。
是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实践当中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验，最终你会发现就是神讲的，其实你最终去接纳，你还是要用爱去接纳。可以有爱别人的那种心的时候，就像刚刚西西讲，他想到他背后他的负担的代价的时候，他就可以用爱心去承接那个不同，对吧？甚至是有时候感觉你这个就是没做好或者没做对，但是我是可以去理解，或者是我是包容，不一定理解，我可以包容。所以就是在我们一直很喜欢的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而且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就是很多的时候是要忍耐的，很多的时候也是要有恩赐给别人的。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才不会因为这种性格的不同产生冲突，以至于后来变得冷漠或者是分开。但是因为有爱连接，这个关系还是可以续得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终极的我们能够去处理不同的性格差异的一个法宝，需要我们长时间的在神的爱里面不断的被神所滋养。
这个眼光是一直放在神的身上嘛，而不是说放在对方的一些缺点身上，就是你的眼光放在哪里，你的视角，你看待的一个视野就不一样了。好，那希望我们的讨论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小小的启发。那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